从1866年第一位宣教士在朝鲜半岛殉道以来，韩国教会发生了快速的增长。周广亮牧师与你分享韩国教会的诞生、成长、苦难以及面对将来的挑战，愿借邻国的经验使我们反省自己的处境与教会，成为实践大使命的天国子民。
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来到第14课，韩文圣经的翻译。圣经的翻译，用自己的语言语文来阅读圣经，使圣经的内容能够普及，这是使万人得救在宣教、跨文化宣教当中非常基础、非常重要的，也是不可少的一项事工。早期的韩文圣经它有特色，它的特色呢，就是在朝鲜半岛以外的两个邻国，东边的日本和西边的中国东北，在这两个地区呢，先出版了最早的韩国人可以读的圣经一本。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在东北翻译的圣经。东北呢，是由于罗月翰英国传教士他的名字是约翰，姓罗，叫罗氏Ross, R-O-S-S， 和另外一位英国传教士名字也叫约翰姓马泰勒叫 McIntyre, M-C-I-N-T-Y-R-E。 这两位苏格兰的传教士呢，透过他们的帮手朝鲜人，在东北的一位名叫徐湘伦，另外一位名叫李英赞帮助他们出版了圣经的翻译。然后在日本呢，是当时留学日本又在日本做语言老师的贵族，名字叫李树亭，树木的树宫廷的亭，李树亭，他参与美国圣经公会资助的圣经翻译，并且在日本首先出版了韩文的马可福音。那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个部分，然后呢最后时间呢会有小一点点，我们再介绍在朝鲜半岛国内传教士们带领韩国教会最后翻译的这圣经。在东北的罗约翰传教士和马泰勒传教士的译本呢，一般叫罗氏译本或者罗约翰译本。刚才讲了，他们是苏格兰联合长老会的传教士，在1872年抵达中国。四年以后呢，也就是1876年，苏格兰圣经公会派他们到当时的满洲，就是东北去工作。罗氏呢，就是罗约翰呢，在1874年和1876年呢，走访了在东北的高丽门。这高丽门在哪里呢？就是今天辽宁的凤城市南高丽村。在那儿呢，他遇到了可以教他韩语的助手李英赞。在李英赞的帮助之下呢，首先出版的是关于认识韩国的入门书，书名翻译成中文呢，就是《韩国入门》。当然他的阅读对象呢是西方传教士。第二年呢，就在东北的牛庄罗约翰他住在那里，在牛庄遇到了徐湘伦和他的弟弟徐景作。在徐湘伦的帮助之下呢，罗约翰和马泰勒翻译了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而且徐湘伦呢，在1882年也接受了洗礼，成为当时英国圣经公会的劝书人。劝书人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卖书，也是鼓励人看书的那一种职业。而且呢，他在1887年还 带着韩语的圣经到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首尔，这是罗约翰译本的大致的情况。现在我们再把焦点放在在韩国教会历史里面很重要的有这个先驱地位的徐湘伦和这个圣经的翻译。徐湘伦是出生在韩国人讲的两班家族，分两个阶级，一个是两班，类似贵族，然后另外一个是奴仆啊，奴役。他是在两班家族长大，但是呢，13岁的时候呢，父母亲离开世界，以后呢，徐湘伦就从事这个红参生意的这个工作，他住的地方呢是朝鲜半岛的北部，就是在中朝边界的这益州。那在31岁的时候呢，患了严重的伤寒疾病。以前呢，患了这种病呢，都比较难以立刻医治。可是呢，感谢神的是，他遇到这个英国传教士约翰马泰勒，结果呢得到医治，也因此接受了主。几个月以后呢，就透过了马泰勒传教士认识了罗约翰传教士，并且接受洗礼，成为罗约翰传教士的韩语的语言老师。如果稍微懂韩语的话呢，会知道当时的翻译呢，圣经翻译的韩语的读起来，它的语词呢是北朝鲜北部的那个用语，那个发音。所以一般在南韩的人读起来的话呢，都会感到非常稀奇，非常有趣的。也从这个圣经的翻译呢，可以知道他当时的用语是怎样的。徐湘伦以后呢，就与这个李承夏、李英赞、白鸿俊这些人呢，一块儿帮助罗约翰翻译圣经。那么首先出版的是《路加福音》，全名呢叫《耶稣圣教路加福音全书》，那是1882年，所以是很早的。因为在1884年，中国的传教士安莲医生才到汉城，到首尔。第二年1885年，正式有长老会跟监理会的传教士袁度游跟亚片薛罗抵达首尔。所以在1882年东北已经有了路加福音呢，这是在韩国已经有宣教士之前，也就是还没有宣教士的时候呢，就有了圣经。那么这样呢，就为韩国教会将来的发展有了很好的预备跟基础。2年以后，1884年呢，在沈阳的文光书院呢，又出版了《耶稣圣教全书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的单本，还有马可福音。那么再过3年，1887年，这个年份就重要了，被称为罗氏圣经译本的耶稣圣教全书的新约全书，是新约全书翻译好了。而且呢，这不但是从中文圣经翻译过来的，它的字体啊、印刷啊，都是由徐湘伦去努力完成的。而且他还将圣经呢搬运到朝鲜的境内。当时把圣经运到韩国国内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国家还没有完全开放。1883年的时候，徐湘伦带圣经到朝鲜半岛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高丽门用今天的话或者今天的观念去想呢，就是在过关的时候呢，被中国官兵发现，而且呢关押在益州的监牢。益州就是在北朝鲜这边，就是当时当然不分南韩北韩了在益州的监牢。可是呢，感谢神的是，当时益州府里面有两位是徐湘伦的远亲，他们的名字叫金孝存和金天莲，他们就帮助徐湘伦从监狱里面得以释放，而且被没收的圣经呢，也有好多本可以带回来，这样就带回到朝鲜境内了，回到家乡 一周。那么到了家以后呢，他感受到当时这个社会的压力呢，就与弟弟一块儿在搬家，搬到这个北边的黄海道长渊郡凶川村。为什么讲这个地址呢？因为凶川村在几个月以后呢，就有一些人信主。历史告诉我们，有18位朝鲜人聚会成了教会。当然呢，是一个还没有正式有组织的教会。他们在那里聚会，有圣经，有基督徒。1884年，徐湘伦又向罗约翰传教士索取6000本圣经。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信心。那么6000本圣经要运到朝鲜这个汉城的时候呢，起初就在外港仁川海关呢被扣押了。但是呢，这个海关负责人呢是一个德国人，他的太太呢是基督徒。结果透过这个德国人的太太呢，她的努力啊，说服丈夫，整个的情况扭转，徐湘伦就得到这一批圣经，这批圣经就在韩国啊，在朝鲜半岛里面有了作用。什么作用呢？在1887年，同一年呢，首尔新门内长老教会第一届韩国的教会要建立的时候呢，有14位初期的信徒里面，其中13个人都是跟徐湘伦信主有关的，也就是徐湘伦带领或者受影响的13个人呢，在韩国正式建立的第一间教会1887年新门内长老教会呢，14个人里面有13个人是这些果子。当然，他晚年专注在凶川教会做传道的工作，以后呢，在第25届长老会总会议决了一件事情，就是为徐湘伦做一个纪念碑，那是1936年。以后2年后呢，1938年完成了这个碑，肯定了徐湘伦在韩国教会作为韩国基督徒侍奉的这个先驱的地位。这是东北透过传教士跟韩国信徒圣经翻译的情况。然后我们再看在日本的情况。日本呢就跟李树廷有关系了。1883年到1887年之间呢，在日本留学和教书的贵族，或者我们说王室的贵人李树廷，他不但是第一位在日本接受洗礼的韩国人，并且呢还进行了刚才说的圣经翻译。但是呢，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这个贡献呢也给我们一些启发，就是他另一个贡献是向美国，准确的说向美国基督教发出一个呼吁，就是朝鲜需要福音。翻译圣经和发出信，透过在日本的美国传教士而在美国的杂志上，基督教杂志上公开这件事情呢，几乎成了当年韩国的马其顿呼声，所以就影响了以后的韩国教会宣教事工。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李树廷他的侍奉。首先他往日本，在1882年9月29号的时候，朝鲜当局派往日本的外交使节团当中呢，有2位国王的密使，其中一位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闵永义，闵永义就是闵妃的侄子，你还记得他在这个政治阴谋当中受伤，而接受了当时西方医生传教士安联的救治，康复以后使得朝廷对传教士有了很好的印象。那么这个闵永义他帮助李树廷，因为李树廷当时拯救了闵妃有功， 宫廷就批准了李树廷他愿意到日本留学的一个请求。在日本的时候呢，李树廷就认识了身为基督徒的日本农业学者金田仙，天津的金，仙是仙女的仙，金田仙。因为认识他而李树廷呢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些与人的相识，跟什么样人的见面而改变生命呢，以后竟然改变历史，这样的经历，这样的故事呢，令我们惊奇，也令我们感谢神他的带领。
亚伯拉罕蒙召的时代，正是人类发展巴别塔的划时代文明时期。今天，无论网络科技或者人工智能，也都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惊人程度。在这个时代，大城小镇却同样充满了孤单垂危的心灵。呼召亚伯拉罕的上帝，今天也在寻找愿意献身宣扬福音的勇士。你愿意重新奉献自己吗？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从韩国教会看跨文化宣教。
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李树廷在日本受洗的时间和地点，跟相关的人物，也就是他所遇到的人。刚才提到他因为是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在农业方面呢认识了日本农业学者又是基督徒的金田仙。那当他要接受洗礼的时候呢，是1883年4月的29号，地点呢是东京的一间教会，叫鹿月町。鹿是露水的鹿，鹿楚的鹿，月是月亮的月，丁呢就是一个田字边一个丁。鹿月町教会里面接受美国传教士乔治诺士他的施洗。这个时候李树廷大约有40岁，他与日本的这个知识分子的阶层呢有团契的来往。在历史里面记载，他参加了当地第三届全日本基督徒大会，就是青木会，并且以韩语呢被邀请带领祷告。之后呢，透过美国圣经公会在日本的传教士亨利·鲁密斯来开始翻译圣经了。1883年呢，他刚信主不久呢，就完成了马可福音。这个马可福音呢，有一个专门用语叫玄土含汉圣经。悬挂的悬呢，下面有个心呢，吐出来的吐。玄土韩文跟汉字的圣经呢，就是因为以前朝鲜也是用我们汉字，在汉字旁边呢加上韩语的助词一起对照使用的圣经。名字叫新约圣经马可传，出版的时候呢是1884年11月，然后在1887年出版了新约全书，仍然是玄土含汉圣经新约全书。所以你记得了刚才讲的，在东北的圣经呢也是1887年出版，在这个日本的韩语圣经呢也是1887年，当然这是新约全书，旧约还需要一些时间。那1885年2月出版了在印刷上完全使用韩文的马可福音，这叫纯韩语的马可福音，1000本，这是1885年。那么2月出版的话呢，很巧妙的是，我们说第一批美国传教士登陆朝鲜半岛是在1885年这一年的复活节4月5号，所以啊，当年复活节美国传教士这两位的夫妇，袁度佑牧师夫妇和亚片薛罗夫妇呢，带进朝鲜半岛的便是这一本圣经了。 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时间上啊，我们说有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条件都符合了。那李树廷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因为他是知识分子，他有热切的这种心灵精神可嘉，就是他写信给美国教会发出呼声。美国基督教刊物《世界宣教士综览》杂志呢，在1883年12月13号，我录音的这个时间呢，也刚好是12月13号，这个很奇妙，感谢神。那么1883年12月13号呢，刊登了李树廷的宣教呼声，就是透过日本的传教士亨利·鲁密斯介绍的。而这同一篇呼吁的信呢，也在第二年1884年9月份的国外宣教士读者，也是美国教会也公布了。所以两份基督教的杂志公布了朝鲜半岛需要宣教士的呼吁的信。信很长，其中有一小段是这样讲的，我读给你听。李树廷说，我的祖国有无数的百姓仍然活在不认识上帝的道路之中，他们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然后另外一行他说，我认为现在是向韩国传福音的黄金时期，我很认真地向各位表示，与在日本努力宣教的人们商议，邀请你们差派人到这里，以致帮助朝鲜的福音工作。在美国的袁度佑青年神学院大学毕业，亚平薛罗也是大学毕业，预备到韩国宣教的时候，他们就是读了这份刊登的呼吁，决定到韩国做宣教士。尤其是袁度佑，我们之前介绍过，他在青少年的时候有心志到印度宣教，但是这份杂志李树廷的呼吁信呢，就帮助了袁度佑来到朝鲜。袁度佑到了朝鲜，建立了长老会的教会跟相关的大学以后啊，整个国家的命运方向都改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小看一个人在神面前所付出的这个热心跟诚心，上帝会使用的。袁度佑抵达日本横滨以后呢，有两个月的时间要学习韩语，他的老师是谁呢？就是李树廷，教他韩文，而且去朝鲜的时候带着他所翻译的马可福音进入朝鲜半岛。那弟兄姊妹，宣教士带着已经翻译好的当地语文圣经进入那一个国家传福音呢，这在宣教的历史当中是很少发生的。正常呢，是传教士到了那一个地区，学习那里的语言，然后在那一个国家里面印发圣经。但是韩国的情况很特别，在国内没有教会没有传教士的时候呢，邻国中国东北和日本已经有了韩语的圣经。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在韩国国内的圣经翻译。那么长老会的传教士和监理会的传教士在韩国建立教会以后呢，起初是由五位领袖，在1887年到1892年的时候呢，他们根据已经有的圣经呢来做修正翻译。那这样委员会也改组几次呢，1904年翻译成了新约圣经，06年出版。所以新约圣经在韩国国内出版呢是1906年。刚才我们说1887年在东北跟在日本已经有了韩语圣经，到1906年国内才有更加这个完美一些的圣经了。1911年3月在日本横滨就出版了 旧约跟新约的圣经了，因为旧约圣经是1910年翻译好的。英国的圣经公会曾经披露了在韩国的圣经这个卖出的数量，我们看一看这个数量就会知道当时有多少人读圣经，也反映多少人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有渴慕了。1904年、1905年，也就是传教士到韩国传教的多少年呢？20年的时候，因为是1885年开始算，从安联的话，安联医生开始的话是1884年开始算，所以大约20年的时候，1904年有50000本圣经卖出去了。1910年的时候升到66000本圣经，而1911年到1913年的时候呢，英国圣经公会在韩国卖出了280000本圣经，这个上升的非常快。再隔两年，1915年的时候，280000跳到1915年的827000本。再过五年，1920年呢，达到483000本圣经。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统计的数字。大英圣经公会在1900年到1918年出版了620万本韩文圣经。韩国教会快速增长呢，在前面就是传教士抵达韩国以后的20年到30年是非常惊人的。这个历史呢，我们在下一堂第15课、16课我们都会探讨的。那么现在我们跳到现在。新冠疫情前后，韩国教会做了一个调查，是发现呢，在新冠疫情之前2017年的时候，基督徒平均读圣经呢一个礼拜49分钟，但是到了2023年呢，就是疫情结束，新冠疫情结束通关以后，2023年读圣经呢结果是一个礼拜64分钟。换句话讲，在新冠疫情之前跟新冠肺炎之后所读的圣经呢，有了疫情的经历，读圣经多了15分钟。这件事情透露，人们在疾病跟重大的苦难当中呢，更加依靠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怎样，让我们珍惜今天有机会读圣经、学习神话语的机会，更要珍惜好好传福音的机会。好，今天我们第14课韩文圣经的翻译给你分享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撒旦的是主